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16号，公元2003年8月1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主持的秋季传法会圆满闭幕，内蒙古南寺金县6世达赖喇嘛渡金采佛。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中共签署川滇青藏行政区域界限管理协定是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的延续。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主持的秋季传法会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圆满结束。今天早上8:30，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大成经院，达赖喇嘛为来自台湾、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欧美以及达仁萨拉僧俗群众近万名信众传授了白杜牧长寿灌顶。华人佛教徒在今天的传法会闭幕仪式上共同念诵了心经。自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1997年受中国佛教会的邀请抵达台湾弘法，不但轰动了台湾各界，而且轰动了全世界，也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创举。之后2001年到台湾的历史性之旅给台湾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几年来，随着台湾人民虔诚地信奉藏传佛教的同时，达赖喇嘛每年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主持秋季传法会，为尽量满足台湾佛教徒对藏传佛教显密教法的渴望和修炼，受台湾福智宗教基金会和新加坡杜姆佛教中心的共同祈愿，达赖喇嘛从本月4号开始为来自各界的上千名信众讲授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为期10天的传法会上，他不断地教导信众，人人多有一颗温暖慈悲的心，就有机会获得一个安详的家，一个安详的社会。一切问题和烦恼多是由于缺乏爱心和慈悲，这些也是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因此要具备足够的爱、关怀和温暖的心去创造和建立和谐的社会。达赖喇嘛在今天的仪式上发表讲话时着重强调，希望在座的信众广发善心，特别为境内藏人，同时为中国各省市地区遭受自然灾害以及因此而受困的人们能早日摆脱困境，逢凶化吉，进行虔诚的祈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主持的秋季传法会上还为信众传授了大威德13本尊灌顶，在今天的法会闭幕上也传授了白杜姆长寿灌顶。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美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近日在内蒙古阿措奇南寺倒塌的伊古塔内一下子出土了上万个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小佛像，其中一座25公斤左右重、雕绘精美的6世达赖喇嘛渡金采佛塑像最引人关注。6世达赖喇嘛真名洛萨仁钦仓央嘉措，诞生于1683年，圆寂于1746年，是西藏历史上一位特殊人物。他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是一位出众的诗人。他一生周游四方的经历和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国内外学者中引起了很大兴趣， 特别是它的原籍地，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谜。其中有着近300年历史的荷兰山南寺，也称广宗寺，也是有两种说法之一种。新华社还报道说，7月16号下午4:30左右，几名喇嘛正在南寺庙里准备做佛事，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寺管所副所长朵吉喇嘛等人不约而同地冲出庙门，眼前的一幕让几个人震惊不已。多少年来他们日夜敬拜并引以为豪的双百塔中的一座高达10几米的菩提塔轰然倒下，此刻山水正狂虐地冲刷着地面上凸起的一大堆废墟。应该说菩提塔倒塌曾有过征兆，就在2天前，也是因为下雨，塔身个别地方已出现了裂缝，但谁能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经过3天的挖掘整理，南寺喇嘛们从倒塌的古塔里找出了上万尊小佛像、近千个造型各异的小佛塔，还有上百卷超过2000公斤的藏传佛教经书。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要数六世达赖喇嘛的镀金彩绘佛像，不过佛像头部与身体已分开，左臂已折断，右手手指只剩2根，面部及手臂等处镀金已掉损。据南寺寺管所65岁的副所长朵吉喇嘛介绍，这尊六世达赖喇嘛镀金彩佛塑像具体是何年代造，目前尚无法考证。遗憾的是，这些文物有相当一部分已在菩提塔倒塌的灾难中被损毁。朵吉喇嘛还说，除六世达赖喇嘛的镀金彩绘佛像等个别文物是1981年南寺在维修古塔寺时喇嘛们放入的之外，其余绝大多数出土文物均有近300年历史，多年以来双白塔巍然屹立，从没有人敢动它，更没有想到它的肚里还藏着这么多的宝贝。据阿拉善宗教界人士介绍，双百塔是南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唯一一组历经文革浩劫幸存下来的藏式双塔，较高的为菩提塔，较低的为尊胜塔。初建南寺时，该双塔为南寺的北边界线，后来寺院规模扩大，双塔位置就靠近寺院中心。南寺作为阿佐旗最大的佛教寺院，不仅藏有大量的珍贵佛像、佛经和佛教文物、佛教艺术品外，还保存了大批以金银珠宝为材料制成的法器、供器等，包括在文革中丢失的3寸高纯金无量寿佛，以及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用500两白银制作的大悲观音立体坦诚。现在南寺喇嘛还收藏着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灵签、清朝出嫁到阿拉善的丹颜公主用秀发做成的顶阶等珍贵文物。综合以上，南寺喇嘛们推测，在菩提塔还剩下的2-3米高的座基里，应该还有六世达赖喇嘛当年在阿拉善时用过的一些用具等其他文物。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网报道说，四川、云南、青海、西藏四省区行政区域界限管理协定于8月12号上午在西藏林芝签订。据西藏日报报道说，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宁木次仁、四川省副省长张作哈、云南省副省长吴晓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郜峰涛分别在协定书上签了字。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导次仁强烈谴责这种签订协定的方式是中共对其他民族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的延续。他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
四川、云南、青海、西藏，就这是西藏，是当然西藏自治区四省区行政区划什么管理协定等等，怎么说，在8月12日上午在林芝签订。这里面当然他们所说的边界其实都是在西藏范围内，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西藏的地面，因为西藏的很多地区被划在青海、云南、四川这些地方，还有一部分划在甘肃，但是因为那甘肃的甘南和西藏自治区不交界，可能就不 没有在新闻里出现。那么这些行政所谓的行政区划的划分完全都是单方面的嘛，这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中共历史上的对其他民族采取的那种分而治之政策的一种延续。分而治之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对其他民族，就是只有对那对付那些殖民地或者是被征服民族的一种政策，就是分而治之，让你分化，分化你，挖掘你，是一种抱有很强敌意的一种政策。那么现在比方说像西藏，达赖喇嘛呢已经不强调西藏的独立，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已经不追求西藏独立，而且他希望的是在未来呢通过跟中国和谈来能够实现西藏三区的统一，也就是说讲藏语的、信仰藏传佛教的那西藏人啊，那些认为自己是西藏人的西藏人都统一在一个不管叫什么名字的一个行政区划下面，让他们统一管理，使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地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自己的民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就达赖喇嘛第一在政治上不追求西藏独立了，决定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呢留在中国的境内成为一个自治地区。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中国政府现在这种所谓的签订行政区划等等，就是对达赖喇嘛所提出的通过自治实现西藏留在中国境内这种和谈计划的一种背道而驰。因为什么呢？达赖喇嘛的首先一个目的就是让西藏人统一，而这种编辑所谓的什么区域界限的管理协定啊什么东西，这是就是在承认和固定以及从或者说从一定角度的从法律的地位来去肯定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所以那么这种政策肯定对西藏和谈那些都是不利的。中国政府如果只有在抛弃了对西藏人的抵制，对西藏人平等看待，对西藏人把他真的把他看成是所谓的他们所说的同胞，真的把他看成同胞，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应该对西藏人抱着那种敌意的态度了，对西藏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而是应该让西藏人能够统一在一起，让他们享受跟中国其他民族一样的一些政策，使他们能够真正的就是大家能够西藏民族能够齐心协力的发展自己的宗教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就是根据中共的习俗希望那样了防止那些分裂啊不稳定等等。否则来说，他们如果继续对西藏民族采取这种敌视以及不信任或分而治之政策，只会让西藏人更加更对中国政府或者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心离德。
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你们播送的西藏国际运动研究员和人权活动家汪秋美斯春撰稿的《西藏的反叛与镇压》。达赖喇嘛是提倡非暴力的，而阿安之系又十分敬仰达赖喇嘛，因此这一指控似乎不能令人信服。罗桑顿柱已被处决，他究竟对审讯者说了些什么已无从考据。但是叫人不解的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藏僧从宗教信仰上说怎么会去搞爆炸呢？从技术角度来看，他又怎么会收集炸药制造炸弹，远去目的地最后再引爆呢？多年来中国严格管制藏人的活动，最新的例子就是对全西藏的寺院进行再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消清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信仰，违反国家关于忠诚和信仰规定的僧尼多被逮捕关押或逐出寺院，当局对达赖喇嘛的照片下了禁令。他们也许可以不让藏人表现出对达赖喇嘛的忠诚，但是动用国家镇压机器是无法控制藏人内心对达赖喇嘛的敬仰的。中国不让藏人有信仰自由和自觉权，只能激起藏人的不满和愤恨。对阿安之系和洛桑顿柱的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判决后又迅速处决洛桑顿柱，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司法制度是何等专横。司法人员以钦差大臣自居，藏人休想得到公正审判。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国际运动研究员和人权活动家汪秋美斯春撰稿的《西藏的反叛与镇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农民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